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个决定成为90年代中共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行动纲领。
什么叫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自由的，自由的进行生产和交换，这才叫市场经济，并且它要为市场所自己调控和调节。如果这个市场的调节不是由自己的解决的，如果这个市场的经济的发展是由背后的专制权力进行操控的，就如我刚才所讲的20多年的经济发展一样，如果这个市场经济的底牌是一个仅仅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权力不会丧失而进行的所谓市场经济的推动和调节，那么这个市场经济这首先不是自由的呀，没有自由竞争哪来自由的市场经济？我想大家都明白，今天中国大陆的所有的经济界所发生的事情，中国的股市上，中国的商业的各个方面，难道全部是由自由竞争才形成的吗？如果是这样，还有那么大的关岛吗？还有那么多有权利的人吗？我告诉大家，我今天是在欧洲，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会读过巴尔扎克的小说。巴尔扎克有一个小说叫做《农民》，还有《欧眼尼格朗台》。你看看恩格斯评价他说，看巴尔扎克的小说就等于看资本主义在法国发展的一部编年史。可是这部编年史告诉了我们什么呢？他告诉我们，在法国资本主义开始发展或迅速发展的过程当中，法国的市民阶级，也就是我们讲的小资本家、中资本家、大资本家们，一天一天的腰杆子挺直了。法国的封建阶级、掌权的阶级，他们的腰杆子一天一天的弯下去了。他的小说生动地描写了那些掌权的阶级和曾经掌权的贵族是怎样在新兴的所谓资产阶级市民的面前弯下腰去，羞惭地向他们讨几个子，借两个钱。我请问，改革开放25年，中国共产党从科长到他的主席，有谁会低下脸来，碍着面子，非常难堪的去向一个资本家借两个钱呢？否则我的客厅就打扮不到现在这么漂亮，有吗？没有。只有今天中国的资本家向共产党的各阶官僚低头恪守。所以我说，是专制改良型经济，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这是我就经济改革所讲的我第一个感想。经济发展了，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有权的人更富起来了，中国社会的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说句良心话，在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大陆真的是很穷很穷，穷到没有办法让没有在那儿度过那些岁月的人去想象。我告诉一个瑞典的朋友，我告诉他，我13岁到15岁的时候饿的，学校因为我打乒乓球给我一个馒头，我同班39个男同学每个人咬我一口啊。我们不上课，老师带领着我们说，你们长大干什么？我们说我们炸油条，我们说我们做馒头。我们老师说，我只要有4两米，我就能把它炒一炒，磨成粉，煮成一锅糊，我一家人就能一吃的又饱又好啊。有人说，这10几年真的是经济发展了， 已经在搞市场经济了，国内出了那么多的大款了，那么多的有钱人了，我想问大家，他们真是由自由的市场经济所迸发出来的现代中国的民族工业的巨子吗？他们像晚清改革开放或民国初年，甚至于30年代中华民国的市场经济那样，由他们所培养出来的真正的民族的自由的资本家们吗？下面我还会再说，不，不是。
中产阶级是个英语外来词，确切的译法应为中间阶级。它起初并无财产之意，而只是一个政治和美学的概念。英国贵族们对处在中间，像蝎子似的插在英国传统的上下层之间的中间阶级颇为不屑，称其为暴发户或新贵。因为这些人来自下层社会，因手头有了钱，就开始不安于政治上的无权。他们认为财产没有使新贵们跻身于有教养者之列，反倒使他们失去了下层阶级的纯。中间阶级一词从贬义变为褒义，多亏了法国贵族托克维尔。他在对美国进行了9个月的考察后，写出了《美国民主》一书。那时的美国是一个富人和穷人均占少数的国家，大多数人收入接近于中间，因而没有哪一种力量能说了算。这种制衡使政治平等和民主政治在美国成为可能。
我们的许许多多的西方研究中国的学者们、专家们说，中国已经有了中产阶级了，而且一天天在壮大。只要中国的中产阶级将来变得越来越大，哎呀，中国共产党就变了，中国社会就成了资本主义了，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了。是这样吗？我说不是，是特殊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因为第一，中国的这个特殊阶级是靠2个东西致富的，一个东西是因权生钱，因为有权利，因为有权利控制经济的发展，有权利买官营的，然后再到市场去高价抛出。我刚才说过，所以他暴富了，他因权而生钱，因为层层的官僚集团，他们手中掌握着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等各个方面的权利，人民要生存要发展，不得不找他们去盖大印啊。在美国50块钱寄过去就可以开个公司啊，在中国里至少要盖40-50个章啊，那40-50个章里面，每一个章里面都清透着资本家的鲜血呀，不是无产阶级的鲜血呀。所以他是因权生钱，还有一种呢是因钱生权，然后这个钱呢再生钱。我们改革开放之后有一批朋友，说心里话，也真是靠自己的能干，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会投机，靠自己会迎合，靠自己的经营能力，这一切我们都不能否定。我们中国人能人太多，可是我们所有的能人都逃不过这个共产党的政治权力的控制。每一个要发展的个体户资本家，他们都必须和官场搞好关系，他们都必须和权力发生关系，他们去贿赂权力和官场，然后从官场拿来特权，使他的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工厂的发展，他的企业的发展能得到一个起码是受到保护的条件。那就不说官商勾结了，大家看看今天中国有什么样的官，有什么样的商。官有4官，党官、政官、军官、职官，别看那些专家学者、教授、副教授啊，都是有级别的，都是科级、正副处级、正副天级啊。知识分子当研究所所长的几乎没有没级别的，动不动就说我是副处级，死了一个科长还说生前享受正科级待遇，对不对？有这个话吧？有4种官，还有4种商啊，外商、港商、台商和我们自己大陆自己的商人。我们这4个商人倒是没有共产党给他的级别，可是他到美国、到瑞典来做生意，他只需要和这个国家的企业主发生关系， 讨论订合同就可以了，到中国大陆去做生意，你的一层层的找，一层层的拍呀。80年代初送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把合同签下来了，现在至少5个儿女的担保，几十万的美金和各种各样说不清的东西，你能不能签下来还是问题吧。许许多多的台商都跟我诉过这个苦啊。我请问大家，他叫做中产阶级吗？我好赖在美国也生活了快10年了，我懂得什么叫中产阶级，小康之家嘛，过得挺好嘛，不愁吃穿嘛，每年一度到欧洲旅游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嘛。可是中国的中产阶级是什么？拉斯维加斯一场豪赌2000万美元呢，眉头不皱，眼睛不跳，心里不慌啊，这叫中产阶级吗？这叫特殊阶级，叫特权阶级，叫特权阶级，不是中产阶级。我必须告诉海外的西方的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们，你别把西洋当代中产阶级的概念套在我们中国大陆那个所谓的特权阶级的头上，那你就套错了，那你就不了解什么是中国。谢谢。
陈威先生在解读中产阶级的系列文章中说，中国当今的富人自称或被称为中产阶级时，其实是指极少数富人，其识别标志是豪华住宅、高级私家车、俱乐部会员证等。对当今中国社会来说，那显然不是中间，而是金字塔的塔尖。陈威先生说，中国的中产阶级被误以为是未来民主社会翘首以盼的那种力量，但既然它不是真正的中间阶级，就不能把未来民主社会的希望寄托于它，因为远在它成为民主力量之前就已经变成了社会不公正的象征。
我们芜湖有一个小买卖人，在电影院门口用自己一个小菠萝挂在脖子上卖瓜子，后来成了全国的大名人。为什么呢？在需要个体户的时候他做了个体户，他生产瓜子确实很好吃，我跟这个人挺熟的。那么我后来发现他成了一个很奇怪的人，要搞改革开放提倡个体户做万元户的时候，他就上了芜湖日报、安徽日报、人民日报，要打击经济犯罪的时候，芜湖市委马上一个命令就把他抓起来，一判就是8年10年，理由是什么？重婚犯。我知道他没有重过婚。等到又要搞改革开放了，又把他马上放出来，什么罪行都没有了，因为邓小平同志说还是要让这个傻子坐下去嘛，因为这个傻子不仅坐下去了，坐得越来越红火，越来越发达。为什么？他懂了，他懂了。他懂什么？我如果仅仅是在电影院门口挂着个小篮子卖我的瓜子，我顶多只要把派出所的那个警察外勤马屁拍好就行了。如果我想做一个瓜子工厂，还想雇几个工人，那我就必须把本地的政府权力都给他敷衍好，要拖着他们跟我一道下水呀。他做到了，他从此和封建的权力分不开了，勾结起来了，他从此和当地的专制势力勾搭起来了，他成了当地的红人和名人，他有了巨万之富，他每年过年过节送到市委、市政府和各级局处机关里面的钱，他告诉我占他总收入的70%到80%。1994年，我从合肥离开祖国到加拿大的时候，合肥最大的当时那个民间商人请我吃饭，我问他你到底怎么发达起来的，他讲了一大堆他发达的过程，就如我刚才所讲的一样，无非是权钱勾结。但是他有一句话很厉害，我要想发展和发财，我只有一条道，拖共产党下水，让他腐败，给他送钱，给他送礼。我想请问，如果中国的民族工业，如果我们的民族工业家们，我们的民间的商人们，我们当代中国的资产者们， 在刚刚开始做生意，在刚刚开始发财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要和这个权势发生关系，首先想到的是勾结好这个权势，首先想到的要把大大的红包送到他们每一个掌权者的口袋里面去。这样的商人还是真正的民族的资产阶级的商人吗？不是，他不是。那就是说，社会主义的中国大陆，他的资本家们不是中产阶级，是特权阶级，是用腐败和贿赂勾引到了权力的阶级。正是由于经济改革的经济制度不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是权力掌控的经济。正是因为中国的富人们不是所言的那种中产阶级，而是特权阶级和特权阶级，所以25年来，我们必须承认中国大陆在经济方面和包括其他一些方面是有进步的。可是我要说的第三点是腐败的成就大，不是进步的成就大。为什么？有一个记者曾经问过我，他说那为什么改革开放都会腐败呢？我说你没有想过吗？你看沙皇俄国改革开放是被腐败搞垮的，满清王朝搞改革开放也被是腐败灭亡的。我们的先贤梁启超先生说过一句话，说革命党何以生，生于政治腐败。政治腐败从哪里来啊？是从经济腐败来的。25年的改革开放大家平心而论，不能说没有成就嘛。可是这个成就跟他腐败的成就腐烂的速度相比，不是小幅见大幅，是没法比。想想看，25年前我刚才说了，两瓶洋酒一台彩电就能够贿赂成功，今天要多少？你听听台商们去诉苦吧。一位台湾商人在大陆待了10年，现在最近写了一本书，他把他带出去的带到中国大陆的所有的财产，上亿的财产贿赂光了，最后两袖清风的回到了台湾。你们看他的这本书刚刚出版不久的。腐败的成就大到了大家都知道，一个人贪污，贪污个几十块几百块几千块上万元，说心里话这也就是一般而已了。今天中国大陆一贪就是几十万几百万上千万甚至于上亿啊。大贪做报告，中贪无所谓，小贪戴手铐，不贪的往边靠，不贪污混不下去，贪污才能混下去。你想认真认真的做事，清清白白的做人，那中共层层领导集团就会把你开除出去。什么叫贪污？有的说直接拿钱是贪污，集体享受是贪污。为什么共产党喜欢盖宾馆啊？那叫集体贪污嘛，集体享乐嘛。为什么共产党在大城市里非常喜欢搞基建，农村的小学所谓的希望工程你问他做不做？1994年我出国之前看到贵州乡村的一个小学校在坟头前上课，在墓碑上做作业。所以他的腐败的速度惊人，腐败的扩张惊人，他腐败到了人人都做贪官，人人都骂他们，他们自己还要腐败。所以25年改革开放的最大成就是腐败和腐烂，是和满清王朝一样，其腐败是齐升齐长。 邓小平先生曾经遗留下一句话，说搞经济没有错，但是他的名言是发展是硬道理，我的话是发展是道理但不是硬道理。为什么？我承认我不懂经济，说也有专攻啊，哪有全能的人，可是我懂一个道理，那就是如果这个社会的财富绝大多数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个具有一定的财富的社会只有那么最小的一点点分散在最大多数的人群里面，我请问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硬道理能造成什么结果？工人下岗，农民外流，只能造成这样的结果呀。为什么说它不是硬道理？人民日报在2年前曾经发表过一篇短短的文章，海外的网站把它记录下来了，可是这个作者在人民日报被开除了。为什么？他是个记者，就因为他说了一句话，经济发展的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这样的经济发展有什么用？我想说一句话，发展不是硬道理，硬道理是人民的安居乐业。如果我们中国大陆13亿人民，除掉那些特权阶级，特权阶级以外，绝大多数人民都能够安居乐业，我今天刚才所讲的对于经济改革的否定方面的说法全部作废。没有，恰恰不是这样。所以我想，中共改革开放25年，它的经济改革首先在它的经济制度上，它就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专制的改良型经济，它是一个制造了相当数目的特权阶级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在中国社会形成了一个正常的中产阶级。它造成了腐败的齐升齐涨，迅速的腐烂下去，而不是使得它真正经济的成就发展起来了。它没有使我们的人民一天一天，一月一月，一年一年的安居乐业了，而是使我们的人民一天又一天的不能安居乐业了。近几年的圈地运动逼得多少人家破人散，我们就不说
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使中国犹如处在火山口上一样，中共领导层的不安是可想而知的。2006年3月4日，中国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西郊举办了中国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座谈会，被人们称为西山会议。会上40余位学者、专家和政府官员对中国改革现状和前景发生激烈争论。与会者认为，中国的改革之路走到今天，俨然已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何去何从，期待抉择。随后，中共领导人胡锦涛和温家宝在不同场合发表谈话，表示要坚持和深化改革。其实，今天中国所面临的问题已不再是需不需要继续改革的问题，而是需要什么样的改革的问题。在改革开放近27年的今天，重谈10几年前许多专家学者就曾讨论和建议过的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真的能够帮助中共消除腐败、挽救失败的命运吗？中国有一句名言精辟地总结了中国的现状：反腐败亡党，不反腐败亡国。纵观中共近27年的改革历程，我们发现其实中共的寿命 是通过牺牲中华民族的前途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换来的。中共的寿命越长，中华民族付出的代价将会越大。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对这一观点有不同的看法，请您继续关注下期的《透视中国》节目。在下期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您介绍辛浩年先生的演讲《中共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了什么》的第二部分《政治危机篇》。好，观众朋友们，这次的《透视中国》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